好，奉主之圣名开始我们第二堂的分享哦。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当然从这首歌里头，他特别讲，他说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其实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父母亲能够扮演的角色也相当有限啊。你们已经不是在襁褓中的孩子了，你们已经很清楚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你们也已经很清楚知道说我的能力我的条件是什么，所以其实在这个当下，我们做父母的做老师的其实就是给予各位一些咨询引导，当各位有问题的时候，当你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从旁给予协助，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帮助你来成长，所以真的能够成长还是得靠你自己。所以为什么他说你要学着自己长大，因为在这个阶段已经不是靠我们然后这样子这个喂你吃东西喝东西然后让你长大，不是了。那么在人生的这些苦痛挣扎里面，你一定要能够找到你可以休息的地方，所以他说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那么当然特别谈到爱情的这个课题的时候他真的是让我欢喜让我忧啊齁。所以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就是黯然伤心流泪黯然心碎齁。那但是这一切的一切他真的就是所谓爱的代价齁。那么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起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但是是不是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胸襟，就当他是一个老朋友吧齁。那也让我心疼，但是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话痴心的话仍然在我心中，虽然已经没有他。所以我觉得姑且不论说这个歌词写得多好啦，但是这真的道出了男女之间分手之后的一种心境跟那样子的这种情境。我个人觉得李宗盛实在是太厉害了。那也让各位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啊齁。那么接下来呢齁，我想要根据这个卫生局所做的调查齁。他说四成的高中生有恋爱的经验。四成的高中生有恋爱的经验。齁。那我觉得这是保守的估计啦齁。而且呢不管你的家长的管教方式是所谓的放任型的或者是权威管教型的，都容易助长孩子坠入情网。也就是说不管你的家庭的管教方式是什么，或者说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然后面对爱情这个课题，它是没有限制的它是都可能发生的。但是不要忘记了，这四成有谈恋爱的高中生当中有 81% 啊有分手的经验。那这个数据也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其实高中生所谈的恋爱 81% 甚至更多他都不会成为你未来的伴侣，终身的伴侣。有没有人爸爸妈妈现在你的爸妈是他们高中就是班队啦，或者他们就是高中就是情侣的，回去问问看。我想一定很少，不要说高中，那大学的都很少，真的大学的都很少。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所知道的你的哥哥姐姐你的亲戚，他们现在已经结为连理，对不对然后他们是从高中就开始相恋的一对恋人，然后最后呢步上红毯真的太少啊。我们学校有没有？有因为他们不小心怀孕了所以只好走在一起了。有啊真的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总是有点遗憾总是有点遗憾。好，高中生对于恋爱的定义是什么呢？双方彼此承认有爱慕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有第三者知道，而且这个关系有第三者知道，所以这个就高中生来说，他们对恋爱的定义指的是这样。然后谈恋爱的人呢，他的心情感受是什么？大部分的人觉得谈恋爱就是有人陪伴，就是让我不感到寂寞。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答案的话，我真的觉得 我要替所有的男生女生齁抱屈耶。各位，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耶，我觉得这是很自私的耶。我为什么要谈恋爱？我谈恋爱最主要的目的，或是我谈恋爱最后我的心情感受，只是因为我要有人陪伴，只是因为不要让我感到寂寞。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来陪伴我啊？是不是只要能够让我不寂寞的话，那我可能就可以不需要你啦。所以我要讲啊，欸，真的这个数据让我感到很恐惧耶。我觉得现在的高中生，如果很多人啊谈恋爱的感受心情感受只是这样的话，只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太高了吧。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排解寂寞啊，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找个垫背的呢？是不是？所以我相当不以为然哦。来看一下爱情的三角论。这个爱情三角论非常非常有名哦。我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呢，我们说一个纯熟的爱情，一个成熟的爱情呢，它必须要有这三个元素。那么这三个元素呢，分别来自于亲密、激情还有承诺。如果没有这个承诺，没有激情，只有亲密，又或者如果只有亲密跟激情没有承诺，又或者只有激情承诺而没有亲密，这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亲密，是一种紧密感，是一种联络感，甚至是一种约束感。什么叫激情啊？这种激情驱使人谈恋爱，这种激情啊，让人产生相互吸引的这种吸引力，甚至这种激情让人有所谓 sex 这样子的一种冲动， OK？ 什么叫做承诺？当然包括了短期又或者长期这种爱的维系，或者是说爱恋的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这叫做承诺。这个爱情的三角论非常有名非常有名。当我们把爱情把它当作一门学问在讨论的时候，在谈论的时候，这爱情三角论一定会被拿出来做研究，会拿出来做讨论。你们也可以做一些排列组合啦齁。如果你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话，你或许你也可以自己想一想，到底你是处于哪一个阶段，或者是你的爱情里面到底是不是这三者都有又或者少了什么只有什么齁 ,OK, 来给大家做一个组合齁，做一个整合。我们透过这所谓的爱情三角论呢，那我们可以产生出七种不同的爱情组合。那么这七种不同的爱情呢，分别是喜欢、热恋、空洞之爱、浪漫之爱、伴侣之爱、愚昧之爱，或者是缘熟之爱。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呢，同学们可以透过我这样子的整理呢，可以多所了解了。最终我们要追求的当然就是所谓的缘熟之爱啊，如果我们只有亲密 ，OK， 我就只有喜欢他，对不对？我就看到他，我就有一种莫名的这种兴奋啊，对不对？或是快感，对不对？我不懂，我们一些男生都特别是这样子那又或者说呢，我跟他之间只有激情，又或者说我跟他之间只有承诺，过去那个媒妁之言有没有？有没有听过以前那个叫做指腹为婚的？有没有指腹为婚？你知道吗？两个人还在襁褓刀当中的那个男生女生，两个都是个小娃而已然后只有双方家长讲好啊，这个以后你女儿就嫁给我，我儿子，我儿子就娶你女儿。然后他们真的长有以前真的就是这样子只有承诺我们说那个叫空洞之爱现在还有人做这种蠢事吗？有，真的假的？童养媳现在还有童养媳真的？请问你是啊？你听过而已这样子。OK， 哪一个教会？桃园教会桃园算蛮先进的嘛。OK， 好，听过了。童养媳现在还有童养媳？现在我想连那个入罪的，我看都很少。有没有那种遭罪的？现在你还有听到吗？还有听过那个遭罪的吗？有没有陈妮？有没有说我爸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当我的那个的话，那你要遭罪，有没有这样？以后要娶陈宁的话一定要入罪，有没有这样？你老爸没有这个条件吗？没有这样，那大家就放心了。 以前有诶、欸、以前真的有诶、欸、现在没有啦齁、哦。OK, 那或者你只有浪漫只有亲密关系只有激情可是彼此之间是没有承诺。诶、欸、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这样子哦。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就只有浪漫而已、哦。他、啊、彼此是没有承诺的 哦, 哦。那或者是愚昧只有激情跟承诺没有亲密哦诸如此类的。你们自己可以好好想一想。哦真的可以好好想一想。我发现现在很多那种是奉子女之命结婚的。真的现在很多是这样子。你们周遭的同学有没有有没有有的话举手我看看。你所认识的同学朋友现在已经当小爸爸的有没有没有啊。欸你们这边有没有有没有现在已经当小妈的你认识的人没有啊。哇不错啊。欸真的啊。我们学校就好几对啊。我们学校就好几对啊。还抱来给我取名字的。对。哎。我不是开玩笑我有一个学生哦他姓樊啊樊梨花的樊。然后他们两个是班队男生女生 ,OK, 然后班队然后最后真的不小心就有了。不过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结果因为双方家长就想说好了没关系啊既然这样子啊男生小朋友还蛮乖的啦齁、哦、啊女生就爱啊好吧那就既然有了那就让他们结婚啊。齁、哦、所以他是我们学校辅导里面算是蛮成功的一个案例。哦、然后真的啊就小孩子就抱来给我取名字啊。那我就说齁、哦、你们家这个女儿啊她叫女儿啊我说齁、哦、我真的觉得你们家这个女儿齁、哦、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齁、哦、双方的家长呢齁、哦、虽然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但是呢齁、哦、也都能够从善如流齁、哦、也都能够为彼此着想齁、哦、然后让你们虽然年轻啦齁、哦、但是能够让你们这个终成眷属嘛齁、哦。所以呢齁、哦、我要讲这个孩子呢他非常的不凡 ，OK， 所以我说你女儿以后就叫不凡。他说：“哎、欸，不错哎，校长，你给我取这个不错哎，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姓樊。我说你烦不烦啊？对不对哈？我被他们搞死，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吗？学校还要开超评会，然后性评会，对不对？然后哇，那因为高中生都未成年哦，我们都还要开这种会哦，然后这然后还要再去说做公亲，你知道吗？本来那个女生要告那个男生，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就都去收了，然后。”然后后来也慢慢就发现这个男生的好处啦齁优点啦齁然后最后就真的结婚了。所以我真的被他们烦死所以我说你那女儿就叫不烦齁因为真的是烦不烦齁烦死了。OK, 好。高中生恋爱的心理特质齁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的高中生都很容易冲动诶我真的觉得诶那个冲动控制能力超低的。尤其是男生啊欸这个冲动控制力真的超低的。只是看他一眼或者怎么样就冲上去要干架那种欸大有人在很多是这样的。我讲我们教会应该还不至于啊。齁、哦。那么现在男生呢女生也是女生啦很重感情啊、哦、很重感情。当然现在不一样了齁、哦、一世代了嘛对不对所以都不受传统的习俗来局限齁、哦。恋爱的动机都很简单。现在高中生的没有为未来是不是未来一定要结婚做打算没有。也没有意识到说爱是需要学习的、哦、恋爱只是因为需要爱恋爱只是怎么样想要被爱都太简单了你知道吗那我要讲这个叫做不负责任这个叫不负责任、哦、当然、哦、因为你们还不够成熟所以现在高中生的恋爱特质是这样、哦、这个都是有数据的、哦、好再来高中生恋爱的心理特质还有什么自制力还有耐挫力非常的低啊、哦真的那抗压性有够差的啦齁、哦、面对恋爱的问题齁、哦、他没有办法控制这种情感然后就任情感随波逐流然后他缺乏理智跟驾驭的能力甚至他对于他依恋的对象过分的迷恋齁、哦、过分的依赖诶我的学生呢我们高中生呢他去爱上了一个国中生然后天天迟到然后弄到后来要暑假要来德福啊现在我们学校一堆人在德福、啊、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呢暑假还要来辅导还要交钱啊我一看他的那个资料也不是旷课他就是迟到但是迟到累积到一个程度是太夸张所以暑假就要来辅导我就问他啊没有啊我就带我女朋友去上学啊哇哩咧你懂得带人家去上学你自己不用上学啊你懂得带你女朋友去上学啊你自己不用上学啊就是这样子啊爱情好伟大就是这样子 就是太夸张了。好，稍有波折，然后就痛苦万分，然后情绪很难掌控，然后甚至无法自拔，那被戏啊那种感觉，对吧？哎，然后造成学业严重的影响，哈，这种常常看到哈。不成熟性与不稳定性，面对恋爱的问题太简单太幼稚，然后不成熟。择偶的标准来注意看有没有，是不是这样，重外表轻内在，重外表轻内在，恋爱的方式重形式轻内容，恋爱的行为重过程轻结果，重享乐轻责任。这是所有高中生的通病，哦，这是所有高中生的通病，真的是这样。或许不是你们，哦，或许不是你们，哦，但是我必须要讲，太多太多高中生的心理素质都太过粗糙，都太过简单，又或者太过理想，然后导致他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用一种非常幼稚的方法，然后来处理这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就产生很多遗憾，甚至造成很多的悲剧啊。哦，来，这个是啊，我说过，我们做了啊，新竹高中30个女生，30个高中啊，30个女生30个男生所做出来的啊一份结果，一份报告结果。90% 啊 ,90% 呢啊，他是啊赞成谈恋爱的。喔，哦，90%、欸，很高呢，欸，各位雄心喜多啊，很高呢。喔，哦，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你们做出来的结果。如果你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话呢，你会不会跟他们一样殉情？哎呀，还好啦，现代人比较聪明，对不对？ 83% 的人不会殉情。喔，哦，但是还是有，欸，有 17% 的人会殉情。还是有人会殉情，欸。哇的天啊，喔，哦，OK。好。那代表现代人是比较理性的，好，现代人是比较理性的。好，这个有趣了。如果父母反对你有交往对象，你会怎么做？和他分手的有，哦，欸，和父母沟通然后取得同意的有，哦，你来看哦，那个女生哦，从女生的角度来看哦，欸，你注意看，你看那个偷偷交往，有没有看到？偷偷交往女生最高，欸。女生呢，欸，我觉得你们这些女生实在是太笨了吧，欸，可是女生通常比较应该怎么讲，是比较专情吗？ I don't think so，欸，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欸，可是我必须要讲，这女生也好像感觉很容易骗，欸，我觉得是偷偷继续交往竟然女生比男生还要高。跟父母翻脸的有没有？也是有，哦，还是有，哦，OK， 还是有，哦，不过蛮难得的，欸，男生从男生的角度想，欸，还是很多人是选择跟父母沟通，欸，所以这个也不错，喔，这个也不错。我们待会我们全部看完，我们再来看我们教会，喔，我对你们所做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子，喔，还是要沟通啦，我真的觉得还是要沟通啦。好，恋爱的经验来看一下，喔，大多数的，喔，男女到了高中阶段，喔，都没有谈过恋爱了，大部分从这个数据看起来。 OK， 那么谈一次的最多，两次三次都有。那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这样子看起来，欸，我们说从谈一次的恋爱来看，女生比男生多呢，女生比男生还要多谈恋爱的经验，很多女生哦，所以不要小看女生哦，对不对？谁说那个男生比较主动，也不见得啊，对，就搞半天，哎，点点加三花公，你知道吗？他们经验比我还丰富啊，有没有？我们都太傻了，都被骗了，对不对？好啦，开玩笑啊。哦，亲密程度啦，来来来，从这里，哦，你会看到没有接触的很少。谈恋爱然后没有身体接触的很少，欸，这是危险指数，欸，真的，你手借我一下，你手真的借我一下，是啊，你有触电的感觉吗？还好没有，吓我一跳，他要说有我就担心了，欸，男生跟女生有时候接触会有触电的感觉，欸，你为什么脸红啊？不会吧，哦，你不知道的，OK，多祷告。OK， 我说这个是这种接触是危险的开始。 人是感情的动物啊，有时候很难控制的。你不要说我很坚强，对不对？哇，敢撒旦，哇，来不及了啦，真的，真的来不及了，哦，所以你从这个数据你看到啊，接吻很多呢，哦，啊，接吻很多，啊，来，男生女生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接吻的数据？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哦，有没有？对不对？现在的女性是不容忽视啊。女生接吻的这个哦，哎，好啊，牵手性行为啊，哦，都有了哈，哦。但是你看啊，哦，这个，性行为还是男生居多，还是男生居多，所以我还是要讲啊，哦，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女性的同胞们，好不好？这个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啊，寻找可吞吃的人。注意了，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不要变成那个可吞吃的人，他不是所有人都吃啊，他是可以吃的他才吃啊，注意了。但是你不要让自己变成那个可以吃的人，重点在这里，重点在这里。可是一旦陷入那样子的情境里面的时候，你就很难不成为那个可以吃的人。 OK， 好，再来啊，交往顺序这里没有，不见了。哎呦，来来来，对不起哦，这边跑掉了哦。来念给大家听一下，哦，排列交往对象的优先顺序哦，男生哦，第一名是个性，女生第一名也是个性，男生的第二名是外表，女生也是外表，男生的第三名是身高，女生的第三名也是身高。哎，前面都一样，哎，前面做出来都一样，我们待会再看你们的哈，哦。这个是我说过，这是我们针对新竹高中30位男生、30位女生所做出来填的问卷，就跟你们昨天填的那份一模一样哈，哦。前三名分别就是个性、外表、身高，个性、外表、身高 ，OK。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个性、外表、身高还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哎，你们这些都是外貌协会的哦。哎，不要说你们了，大部分的啊，那，哦，是外貌协会的。OK， 好，第四名就出现不一样了啊，哦。第四名男生啊，哦，第四名是经济，所以呢，很显然的，男生都希望能够娶一个少奋斗20年的，大概是这样。OK， 那么女生呢啊，哦，女生的第四名就是学历，哦，女生的第四名就是学历啊，哦，为什么？因为女生也是一样，她也希望找一张长期饭票，哦，所以她也希望呢啊，哎，这些男生要有出息啊，哦。OK。那啊，哦，第五名男生才是学历啊，哦，第五名女生才是经济，哦，啊，第六名都是家世啊，哦，第六名都是家世啊，哦，所以啊，哦，根据这样的调查呢，哎，我们也发现，哎，现在的男生没有想象中的肤浅呐，啊，哦，哎，大家也都越来越有水准了哈，哦，挑女生还是先挑什么个性啊，哦，还是先从个性要合得来嘛，对不对？要从合得来哈，哦，所以这个也是蛮，我觉得还蛮贴切的哈，哦，真的还蛮贴切的，好。那么哦，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这个你心目中的哦，这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条件哈，哦，好，第一名哦，第一名你看，男生选择女生，嘿嘿，贴心，有没有？啊，女生选择男生要幽默哦，所以赶快回去哦，开始练讲笑话，哎，OK， 好了，男生选择第二名的哦，就是要孝顺，哦，啊，女生就是要体贴，哦，啊，第三名男生希望有气质。啊，女生呢就希望要才华洋溢，哦，啊，第四名还蛮平均的，哦，男生希望要美丽，男生希望女生美丽，啊，女生希望男生要帅气啊，哦，好，诸如此类的，哦，欸，就往下好，哦，往下排了，哦，所以呢，哦，从上面这样看起来，哦，从上面看起来，欸，如果，哦，要得到女生的笼络，得到女生的芳心的话，欸，我们还是要努力了，哦，还是要努力了，哦，OK， 好，再来，哎，这个又没有出来哈，来，我可以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对于所谓的哦，只在乎天长地久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句话的看法哈，大部分都是部分赞成，大部分都是部分赞成哈，大部分都是部分赞成，等一下。 我先来给你们看你们昨天做的是什么，有没有兴趣？要不要看一下？要不要看一下？好，来哈、哦，好，来来给你们看一下哈、哦，来，等一下哈、哦。好，这是我们昨天做的问卷哈、哦，弟兄姐妹各40个人，哦，弟兄姐妹各40个人，欸、你看哦，弟兄哦，各占一半一半，赞成高中生谈恋爱是一半一半，弟兄哦，啊姐妹的话是26个14个，我们刚才看到，那我们说哦外邦了、啊、哈、哦、的。的高中生、哦、他们的状况、哦、大部分都是赞成、啊、那在我们教会里面一半一半、啊哦、那姐妹也差不多是这样26、14个，所以这个数据我要留给传道好好研究一下。好，如果你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话，有没有你会选择这个殉情吗？哎、欸，啊，有求主赦免哦。5个男生说会啦，35个男生说不会啊，39个姐妹说不会啦，1个姐妹说会啊。从这里呢，我现在马上看起来的话呢，我可以马上得出一个结果，就是男生比较笨，女生比较聪明。欸、真的、欸，怎么会有5个弟兄说他要殉情啊？啊，真的是，我希望这不是乱填的啊，这样才有参考价值啊。又或者你们是乱写的，我不知道啊。不过现在哈、哦，现在还有这样子的这种会想要殉情这样子的这种，真的是太少了吧？不会吧？对不对？不要做这种傻事哈、哦。好，再来，如果父母亲反对你交往的话，你会怎么做？好，有5个弟兄，好、哦，跟他分手。27个呢说啊、哦，哎。跟父母沟通取得同意、哦、有7个是偷偷交往、哦、还是有人、哦、这个跟父母翻脸、哦、那么跟他女生的话这个是9个人说分手、哦、女生比较听话、哦、25个说要取得同意、哦、6个要偷偷交往、哦欸、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的那个价值观好像还蛮 equal 的，还蛮 equal， 但是你会注意到还是有人要偷偷交往、欸，还是有人选择偷偷交往，我觉得这是人性啊，对不对？如果你们今天这边都是零的话呢，我觉得我也不太相信。哦，不过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啊、哦，你们可以这样很坦白的来填这个问卷哦，它绝对有它的参考价值啊。哦，那么如果父母交往，然后就跟他分手，哇，那我觉得这个也不容易啊。哦，这个真的也不容易啊。可是你看，哦，5个、9个哦，不容易啊。那我还是强调沟通啦、哦、跟父母翻脸对你没有好处啦。OK， 好，来来来来来来哦，谈过几次恋爱？28个，28个诶，平手诶。在座的弟兄跟姐妹28个，有28人都没有谈过恋爱。可是请注意哦，男生有9个谈过一次的恋爱，然后姐妹有8个谈过一次的恋爱。哦，然后这个男生呢、哦、有2个人谈过2次，有姐妹有3个人谈过2次，哇，打平了，男生有1个人谈过3次，女生有1个人谈过3次恋爱。我刚才还没开始的时候在跟传道聊天，我把这个给大家看，传道说、哦、应该再往下了，搞不好4、5、6的还有、欸、会不会啊，4至5至6至7至的都还有可能哦。可是同学哎、欸，这个比例，谈过一次恋爱的比例，就是也就是说，我是说，谈恋爱的比例，其实在教会里面，哦，已经不可能是没有，而且这个数字，或者说大家对高中谈恋爱的这样子的这种，其实大家慢慢已经不太排斥了，所以这也是一种，这也是我很值得我们来参考的啦。哦，我还是要强调了，就是说，高中谈恋爱到底好或是不好？我女儿很快也要念高中了，对不对？我常常在，我都觉得我在上这种课，我自己都蛮心虚的，好像讲的我自己好像很厉害，我也是为人父母啊，对不对？如果我女儿面对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还能够这样子啊， 处之泰然，然后这样子很轻松的这样跟你们来谈论这个话题吗？搞不好我看到这样子的话，我女儿你到底写什么？我要看一下，对不对哈？哎，真是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啊。那么总是啊，我还是强调一点，就是为人父、为人母啊，或是说啊，在教会里面的长子传道，我们总是不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太早去接触啊，碰到这样子的危险。你会觉得说，哦，这有什么好危险的？哦，我可以把持得住，我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我个人觉得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老师的，我们都希望啊，你们谈恋爱的年龄啊，不要太早。那再来就是说，谈恋爱的方式呢，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哈。哦，来哦，亲密程度，来看一下。哦，来。有没有注意到？好，从这个数据你可以看到哈，男生东西不数贵哦，14个接吻的有没有？哦，然后18个牵手的有没有？有人说这个是礼节啊，国际礼仪啊，对不对？这是国际礼仪啊，不都是这样吗？是不是？好了，你要这样讲哦。我也没有意见啦齁。但是你告诉我，你跟他一起做这个所谓的国际礼仪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砰砰砰砰砰？没有的话你再告诉我那是国际礼仪。对不对？你心里面都没有这个非分之想吗？对不对？你都没有想别的吗？没有，我是确定一下你现在还是脸红还是没有脸红。对。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我们常常看到的，要注意了，真的要注意了。这针对这个我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好，再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让你排列选择交往对象，这个弟兄姐妹要好好看一下，真的是弟兄姐妹要好好看一下，很快你们要上大学了。感谢主人，我们大家还是很理性的，我们都是选择个性、外表，好，唯一不同的是男生重视女生的学历哦。这个时候反而女生比较现实哦，女生重视男生的经济，有没有？所以你看哦，个性都是最高票哦，个性都是最高票，哦，啊，外表哦，大家都重视哦。外表大家都重视，回去肌肉练一练哦。对，啊，学历啊，男生重视女生的学历，然后女生比较重视她哦未来的这个经济能力、经济条件哦，反而是什么身高啊、家世啊，那个反而大家没有在那个比较没有那么 care 哈。好，你心目中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条件？好，来，体贴孝顺都是第一名。哦，幽默贴心第二名。好了，来不一样的地方啊，哦，姐妹很重视男生的才华洋溢，哦，那么弟兄呢，哦，还是重视的是气质，所以我们还是要气质美女，对不对？哦，还是要气质美女，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好不好？好好培养一下你们的气质。OK， 讲话不要太大声哦，好不好？我们的姐妹们 ，OK， 下课时间动作不要太大，有没有？然后我们的弟兄们 ，OK， 人家还是很重视你们的那个帅气指数，对你脚翘这样的帅气指数算蛮高的啦，对不对？做要做好，有没有帅气指数？会啊，我看到他有偷瞄你，我有看到，所以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好，来，你对于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句话的观感什么？你看，大部分的人是部分赞同的，大部分的人是部分赞同。爱情哈，只叫人生死相许，对不对哈？爱情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我都还是要强调一点，这个都是危险指数相当高。如果我们今天面对爱情，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面对爱情，然后你的价值观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我想哦，这个注目传道看到的话，哇，真的，他心里面哦，一定会很紧张啊， 因为身为教会的牧者，对不对？看到这样子的数据，我相信他心里会很紧张。那我希望我们在整个的对于爱情的价值观，透过这样子的数据，我说过我们也要给大家什么样的答案，只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些价值观里头让我们彼此呢能够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啊。那么或许现在对你来说还有点早啦，还有点早，总是从这个数据里头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原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教会的高中生，我们在看待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或是说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观念来面对爱情这个严肃的课题。我非常不希望啊，我们懵懵懂懂的，然后我们非常无知的，然后就不小心的就落入那个陷阱里面。那么当你想要爬出来的时候啊，那你会来不及，那它就是像那个流沙一样，你到时候会没有办法，你越挣扎就越陷得越深，你越动越想要爬起来，你就越沉沦，越掉下去。所以不要让自己太早陷入那样子的状况里头了。好，来，这是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你在幼年的日子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但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神必审问你。人不轻狂枉少年啊，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也曾经年少轻狂过啊，我也曾经年少轻狂过，我曾经这个追一个女孩子啊，要载她回家，送女朋友回家，送还不叫女朋友，那只是说你心仪一个对象而已。他家住台中，我神经病啊！我以前我真的是疯了，可是我告诉你，就是这种，你可以从台北，然后开着车，然后送他回家，然后送到台中，他下车，你再开回来。你告诉我说你对他没有任何的这个依恋或是迷恋，那是骗人的吧？不然谁会愿意为他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你告诉你自己说，哦，没有啊，我心术正得很，我对他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然后你会从台北然后送他到台中再回来，再回台北。那我就不相信那个女生她会不知道我对她有好感，对不对？然后你就愿意让我然后从台北然后让你然后送你到台中再回再让我回来，那是不可能。所以我告诉你，真的神都在看啊，对不对？当然了，人不轻狂枉少年啊，可是呢却要知道为这些事神必审问你。你或许觉得说啊，牵牵小手啊，对不对？亲亲小嘴啊，对不对？没什么啊，国际礼仪嘛，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呢，你把自己逼入了那个危险的绝境当中哦。当你们站在路上查看哦，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里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的心里必得安息。这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求神让你们有一颗智慧的心，明辨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在我们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选择，这样子的选择或许不是来自于功课而已，真的未来你可能会有择偶的这样子的问题，我到底要选择谁，这都是一种选择。我常讲人一睁开眼睛，一睁开你就在选择了，对不对？你可能要选择我要坐捷运还是要坐公车，你进了 7-11 你可能要选择我要吃预饭团呢，对不对？还是我要买面包，都是选择，对不对？那求神让你有一颗智慧的心啊，否则你在选择的这条路上如果没有做最好的选择的话，那你要付出相当相当大的代价你要付出相当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人毕竟是人啊，我们毕竟是软弱的躯体啊，我们面对这样子的这种诱惑，我们面对这样子的试探，我们会没有那个能力去抵抗，我们明明知道不可以，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另外一个灵啊一直征战啊，从小就在唱我们心中两个王，不是吗？所以传道书写得真好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由我为善，我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啊，我所愿意行的善啊我反而不去做，我所不愿意行的恶啊我反而去做。哎呀，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今天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啊，圣灵用无限的叹息啊，在替我们祷告。我们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我有这样子的挣扎，我也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可是我面对这个女孩子的这样子的这种追求，又或者我面对这个男生这样子的追求，让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所以他才会讲啊，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谁？感谢神。不要忘记了，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你去翻一下，你就会看到他怎么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就能脱离了。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已经给我们方法了，已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了。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是重点来了，你愿不愿意靠他呢？你愿不愿意倚靠他呢？你愿不愿意将这样子的事情放在祷告当中呢？你愿不愿意将这样的事情交托给他呢？这个才是我们的功课啊。我们从我们的道理当中，我们一直不断的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比喻成新郎跟新妇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坚贞不移的爱情。我们是不是愿意跟主一起来行走这个所谓的窄路啊？我们是不是愿意背负起这样子的十字架？我们是不是愿意跟主同定在这个十字架上？当神来临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很坚定的说，我愿意跟从你到底？所以为什么我说你可情愿？其实这些重担，神的原意不是要将这些重担交给我们，没有，只是我们的选择的问题。当我们面临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静下心来？我们都是神用这个很贵重的工价帮我们赎回来的，我们就这样子糟蹋了吗？或者是说，我们就这么轻易的就贱卖掉了吗？我们的灵魂是何其宝贵啊！所以最后，我想要用一首赞美诗来跟大家做最后的一个分享。我也希望透过这首赞美诗呢，然后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结论。今天谈论爱情的这个功课，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修的这个学分。面对这个爱情的这样子的征战，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的稳，站立的住？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刚刚我已经说过了，依靠神，神就会帮我们。重点是你可情愿。我们来唱这首《你可情愿》。我们一起好好来思考一下，来看一下这个歌词哦。我也非常喜欢。416首，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你可情愿，恩主问道，与我同定十字架，坚定的人平心回答，我愿跟从你到底。主啊，我情愿，我灵已属你，从造我心灵圣洁向你，求主赐恩光照耀引导我，使我更爱你，忠贞坚信不疑。你可情愿，恩主问道，为神呼召我和你，勇敢随主心之转移，如门徒在加利利。主啊，我情愿，我灵已属你， 心灵圣洁向你，求主赐恩光照耀引导我，使我更爱你，忠贞虔心不移。我们从这首诗歌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感受到当时神为了把我们赎回去，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那样的宝血，为了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救赎出来？那么现在的我们，我们又怎么舍得让自己的肉体，让自己所谓神的殿，然后因为世俗的这些缠累啊，然后又再一次的被玷污呢？难道我们愿意让神再一次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吗？我们是不是能够当神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坚定不移的告诉他说 Yes, I do, 我愿意，我愿意。这个是我们最后要追求的。所以我也在课程的最后，我也盼望，我也祈求我们的主爱主耶稣基督能够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个新兴学子们一起同在，求神的灵跟我们同在，求神的灵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面对世上所面对的这一切。我们再一次的用这样子的歌声用这样的颂赞，求神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唱一次。我们唱第一节就好。你可情愿恩主问道，与我同钉十字架，坚定的人平心回答，我愿跟从你到底。主啊，我情愿，我愿意属你，从造我心灵圣洁向你，求主赐恩光照耀引导我，使我更爱你，忠贞虔心不移。求神祝福大家让我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面呢，跟神的关系呢，就像歌词写的一样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密切更紧密，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忠贞，更加的坚信不疑。感谢主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那么再次的求神带领让神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也求神真的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智慧怎么样靠着神来面对这些试探这些引诱。求神祝福大家。感谢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我们一起同心默祷。
阿们。